啊，不是言语，言语好，说得天花乱坠，那个没用处。人家听得哈哈笑一笑，走出门大门之后，忘得干干净净，那有什么用处？啊，所以从这些地方看呢，这个世界还是有前途，啊，虽然灾难很多，还是有希望。啊，这就是由这些年轻人呢，真正发现干，啊，真正能够依教奉行，啊，这非常难得，啊，所以我现在很高兴，从前倒是忧虑啊，后继无人呐，现在看到有这么多，有二十多个了，我随时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了，啊，我没有忧虑了，没有忧虑了。所以是无比的欢喜啊！那么就是劝勉同学们，今天世界灾难很多，诸位都知道啊。那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方法来对治，我常常说啊，这个三年来，我参加过四次联合国的和平会议，啊，以后我不参加了，我都明白了，都看清楚了，啊，联合国从事于世界和平工作，从70年做起，到今年35年了，这35年当中，诸位可以能想想。这个社会动乱冲突一年比一年加深，灾难一年比一年严重，这和平工作怎么做的？啊，我们要上这些地方检讨啊！多少专家学者啊，在会议里面发言，讲得很好听啊。去年春天，这个一年前，然后我参加在日本开这个会，啊，会议里面主讲人是南美洲的主席，啊，联合国驻南美洲的代表。主席讲得很好啊，下了台之后我就问他，哎，怎么落实啊？他一句话都没得说啊。第二天早晨我请他吃饭，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怎么落实？弟子规就是落实啊，十善业道就是落实啊。所以几次会议当中，后面这个两次会议，我就特别着重这两样东西。我说这两样东西可以真正帮助这个世界化解冲突，促进干净和平。啊，他们也很感动。啊，现在我不找他们，他们来找我。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来找我。好事情，为了世界和平，为了化解冲突，我们一定是尽心尽力的来协助。啊，由联合国带头来做。啊，我们自己是省事的。那么联合国是告诉我，世界他们定的是6种官方语言。啊，这个6种语言有华语。啊，英语、西班牙语、法语，总部在法国，有法语，有俄罗斯语，有阿拉伯语。啊，他要求我把《弟子规》、把《十善业道经》翻成这6种文字，我答应他了。 啊。那么六种文字翻出来，我是希望的时候呢，能够在半年到一年，这工作完成，交给联合国向全世界推动。啊，联合国在世界上所属的学校，啊，与他们有关系学校是有8000所，啊，在全世界，啊，向这个学校推动。另外，我们用卫星，啊，卫星电视，用网际网络，啊，宣传《弟子规》。宣传是善业道心啊，那单靠这个还不够，我们还要组成一个班子，到处去表演，那去办讲座啊。那我告诉联合国这些官员呢，我说以后不要开会，开会什么？劳民伤财啊，每一个人的代表上台去讲个几分钟的话，那不是主题发言的人呢，一个人只有15分钟，啊，你看从多远来到讲台上15分钟，时间到了才下台了。那主题讲演的时候不会超过50分钟，我是算主题讲演的，啊，只给我50分钟啊，啊，那听完的时候听完都忘掉了，谁会记得这些东西啊？真是说会而不议，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所以这个世界一年比一年乱嘛，啊，和平可望而不可及啊！啊，我劝他以后不要开会，办讲座啊，你是开5天会，不如我们到这上5天课啊，请也这个2-3位啊，对伦理道德自己有修行有心得的，请他来给我们上课，我们还真正得利益啊。那我这一次是特地在这个在我们的学院啊，我们澳洲金钟学院试办了一次啊，8天，我找这个蔡振勋主讲弟子规，1天5个小时，这个课程40个小时，我邀请那边大学教授、校长到这里来参观，你看看我们是怎么做的。他们看了很受感动。啊，联合国的这个教科文组织负责这个教学的这个课程这一部分的，也是一个主席啊，他到我们那次参观。啊，我说这个方式你们要能够接受的话，以后希望我们不开会，办讲座，短期讲座。啊，我们认真来学习，一定从自己本身做起啊！你不从本身做起，你讲的这个东西没人相信的。你叫我做，你没有做到，我怎么会听你的？啊，那么在家庭里面，你教你的儿女做，你的父母都没做到，这个小孩现在都很聪明啊，他说你大人在骗我，啊，他不能接受，所以这个课程，我们在中国也推行，啊，也办了10几次，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来学，啊，所以我们这个《弟子规》的这个教学不仅仅学是。小学生要他的父母来，要他的老师来啊，老师跟父母能够配合才会把小孩教啊，你父母不肯做啊，老师不肯做，这课程决定吃不到效果啊，所以真的是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时以修身为本啊。那么我这个里面去年一年我到印尼去了6次啊，跟印尼这个当局接触很多，跟他们宗教接触很多，他们对于我的想法做法都能够赞同 啊，那么政府改选的换了，现在的总统还是希望我去访问，我说我会抽时间啊，我希望说印尼真正能够把这个圣贤教育落实，宗教教育落实，这个国家有无限的前途啊。他现在的问题就是社会动乱，社会动乱只有教育才能够对治，除教育之外没有别的方法啊！一定要圣贤教育，要宗教教育，帮助他安定社会啊，使他这个国家能够恢复到平静啊，他的经济贸易自然就成长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啊，一切都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啊，本身不是真干那就是假的啊，那真的叫自欺欺人呐！啊，自欺欺人，你还能想往生吗？哪这种道理啊？啊，没这个道理的。西方极乐世界，弥陀经上说的好啊，都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想想我们善不善？人家都是上善，我们不善到他那去了。自己也难为情呐、啊，自己看到这些人也不好意思啊，啊，所以必须要在我们这个有生之年呢，要把自己提升到上善，啊，所以《弟子规》的学习，实在说不是一桩容易事情，但是不能不学，啊，不学我们就没救。一定要发狠心来学习啊！听一遍行吗？不行啊！听十遍也不行啊！啊，一遍40个小时，我在澳洲带着我自己几个同修，我听了10遍啊！我带着大家，你我在听啊，你们跟我一起听啊！我要不听他们就不听了，你就晓得这个东西多难啊！10遍有没有用呢？还是没用。为什么？习气还是常常现行啊，10遍都不行啊，至少啊要30遍的。30遍的时候差不多是一年的时间，你一天听4个小时，10天听400个小时，啊，一年1200个小时，10遍听完，哎，真正听，又要真正努力去做，你才能够收到效果。啊，只是听不肯去做，没用处。你就晓得这个过程啊，如果不从这里干，我们不能救自己，我们也没有办法帮助这个世间化解冲突啊，促进安定和平，那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啊，没有实质的意义，比什么都重要啊啊。那么这就讲到学家气质啊，二座沙门啊，沙门是梵语啊，古印度修行人的通称啊，修行人通称啊。中国翻这个字呢，翻作勤习，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沙门就是这个意思。在佛门里早期连翻经的这些大师自己都非常谦虚，称沙门 啊，沙门是很谦虚，是在学习，我天天在学习。啊，学习就是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戒学的基础就是十善，十善没有了，那个戒律你绝对没有。啊，这是一定的道理。这净业三福啊，第一福是根，根本之根本的。有第一福才会有第二福。啊，第一福是第一层头啊，第二是第二层头啊，第三福是第三层头啊。你没有下面，你怎么会有上面呢？啊，那第二福呢？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位。啊，那这就是佛弟子。第一福是人天福报，第二福是小乘，第三福是菩萨大乘，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啊，这个是我们总的指导原则。啊，我们不走这条路，你就无路可走啊。所以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三世诸佛都是走这个路而成就的啊！我们不走这个路，你走哪条路？啊！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只要自己肯用功啊，自己首先要把这个根扎好。啊，那么这个根，根之根是弟子规。啊，弟子规做到了，十善业道也圆满。啊，事出世间法，无论你学什么，你都会有殊胜的成就。啊，不从这里扎根，你纵然是努力精进啊，用再长的时间，到最后都是浪费啊。第一个，自己该怎么样生死还是怎么生死啊。第二个，事出事法里面，你没有真实的成就啊，纵然有成就啊，那都是昙花一现啊。为什么没根？经不起时间的考验，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啊。这个不能不知道啊。我们再看经里面下一句啊，这一句就非常重要了啊。这就是专修净土，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啊。你看看这部经上三辈啊，上辈、中辈、下辈都有这一句啊，发菩提心呢，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我们学佛第一要敬佛了。你看普贤十愿礼敬诸佛摆在第一了啊，离境呢不在形式，要是在实质啊。实质的离境是什么？是依教奉行啊。我们对佛有信心，对佛的教诲有信心，对经典有信心，你才能够得真正的利益。你如果有怀疑呢，那就不行了 菩提心那就太难太难了啊！但是你真正能够把弟子规跟十善业道都做到了，那发菩提心就不难了。啊，菩提心真诚啊！啊，前面跟诸位讲过，你的欲望、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贪嗔痴慢，要是不断的话，你的心不诚，这个东西呢，障碍了你的真诚。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实现。一生不见道场啊，见道场你的事就多了。古德常常告诉我们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少一事不如无事啊，又给我们讲啊，知事多时烦恼多啊，摄人多处是非多啊，你跟很多人接触的时候是非就一大堆了啊。那么在这个时代，你真正要想保护你自己的清净平等觉，我们这个经题上就是清净平等觉啊，身心啊，你一定要懂得原理，远离是非人我啊。所以我告诉诸位同学，我大概总有40年不看报纸。我说那是染污，那是是非啊，不看杂志，不看电视啊。我每天有时间我是读佛经，读经看祖师的这些著述啊，我生活得很好啊，很自在啊。啊，你才真正能保护到你自己的清净平等，啊，不受染污啊。现在这个染污非常严重啊，但是我们自己可以不接受，啊，还有这个权利，啊，我可以不接受。这个道理要懂啊，这些呢也都是从前李老师教的啊，就是学经经教也应当一门深入。你的心是定的，定能开智慧啊。如果你学的太多了，学的太杂了，你分心，你增长分别，增长执着，增长妄想，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不但智慧不会开啊，你心不清净，这个损失就大了啊。所以你一定要懂得怎么个学法啊。世间人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信仰，你去问问哪个不贪财啊？啊，哪一个不贪图名闻利养啊？哪个不贪图享受啊？啊，这是什么？这劣根性呐！这不是本性啊，这习性。无量劫来啊，熏习的烦恼习气可不是好断的啊。所以你要是遇不到好的善知识真正来教你啊，善知识一定是以身作则啊，我们对他生起信心啊，以他做榜样来向他学习啊，能够学习个20-30年的受用，对于老师生感恩之心啊。啊，把 这个古圣先贤佛菩萨的教诲通通在日常生活上做到了。那你就得受用了。如果是做不到不能落实，那就错了。那我们虽然勤苦地修学没得受用，好像念书一样，很用功，考试都得零分，这不就是这个样子？真正得受用呢，考试得满分的，不是得零分的。所以佛陀的教诲呀，不能不修。尤其是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的榜样。道场由那些护法居士们他们去搞去啊。学佛无论是在家出家，真正想在弘法上要有成就，一定要学到三不管，不管人，不管事，不管钱，这个统统能够放下，你才能一心一意在这个经教上下功夫。你心地清净呢，这个经文你才会看得懂，你才能看出字字句句无量意啊。身体力行那就得受用讲给别人听，人家能感动啊，心心相印什么都要正感所以我一生没有道场那么晚年我们离开居士林到澳洲早年呢在图书馆跟韩馆长出家的，不是跟我出家的我学印光大师一生绝对不收出家徒弟跟韩馆长出家的。那么韩馆长往生了，这些人走投无路 无家可归我不能不照顾这是义务所以在澳洲建了个道场为什么到澳洲呢？新加坡这个地方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新加坡一定要新加坡的公民才能够在此地拥有土地建个道场不是公民呢，在新加坡的时候不能拥有土地你只能买楼房，那个楼房这个地方楼房价钱太高了，那我们哪里有那么多钱呢？所以没有法子，我们就到澳洲，澳洲地大人少这个房地产很便宜所以我们在澳洲有许多同学都去过，你看那么样的一个规模，我们花了多少钱呢？你新加坡的钱是300万那么如果在新加坡像我们那么大的规模加10倍都做不到这个是到那边说给他们建的，现在道场我也交给他们了，不管了我说我80岁再叫我管的话你们都没有良心就通通交给他们，我不再管了。但是我在澳洲跟这个政府跟这个学术界我的关系都非常好所以我说办事呢可以用我的名义不会有障碍，办得很快这个我可以用名义帮助你实际上决定不管事情 那么我们都要这样子学法啊，自己有这么安定的居住地方，不要认为这是我的家，不是，谁家立其欲嘛，你怎么可以把这个当成你的家呢？你一有家就坏了，一有家极乐世界去不了了，你真有家了，你还能去得了吗？就去不了了啊，当作什么呢？修行办道啊，准备往生的一个基地啊，我们从这个基地啊，一定要达到啊极乐世界，这就对了啊，不能有家，那你就没有私心了，啊，你就真正一心向道了啊。可是我劝是天天这么劝的，他肯不肯听呢？那是他的事情了。啊，你不肯听，将来你要堕落到地狱，你可不能怪我。我的话早讲在先了嘛，我不是没有教你嘛。啊，你不肯听话，不肯做，那堕落是你的事情，不是我的事情。啊，我对得起大家。啊，那么第二个，我们一定要相信因果。你看《经业三福》第三福里头。深信因果啊，发菩提深信因果，这句话非常非常重要啊。深信因果这一句落实在哪里？落实在了凡四训啊。我不选高深的东西啊，都很浅显的东西，你们是学了凡四训，有深信因果啊，特别要相信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的，要相信这个道理啊。相信这个道理，一个理明白之后心就安了。我们要不要去攀缘呢？不需要啊。啊，要不要去找钱呢？不要啊。你命里头有的，到时候他就来了，哪里要去找啊？啊，所以我劝我们道场同学绝不化缘，绝不向人要一分钱啊。你要是懂真正深信因果，你就相信了啊。我一生没有向人化过缘，再困难我没有向人家说，哎，你帮助我一点，没说过啊。再困难也能平平安安度过，你这个多自在呢啊。佛教的这个形象被破坏，就是这个化缘呢，就是到处问人要钱呢，所以很多吓得很多人呢不敢学佛啊。学佛人的时候呢负担很重啊，这是我们错误的。释迦牟尼佛在世，学佛的人轻松自在啊。啊，佛陀每一天让大家供养，就是一钵饭呢，一钵饭不是一家的，好多家凑起来说才凑一钵饭。啊，你们就想想看，佛怎么对人，佛怎么处事，这都是我们应当要学习。啊，所以决定不能问人要钱，决定不能化缘，决定不能有私财。啊，供养的啊，这是人家的祝福，我们一定啊要替他做啊。这个时候来，那个时候就去了啊，这样就好啊。你自己身心才真正得到自在，你真的把这个东西放下啊，这都是属于起啊，不要搞道场啊。世间道场很多啊，你要真正修养你的身心，你要有道德，你要有学问啊！请你去讲经说法的地方太多了啊！十几年前我住在美国啊，有个同学问我，他说：“法师，你要不要建道场？”我就告诉他，我说别的地方呢，咱不说，单单讲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请我去讲经，你们想想看，我想都不说吧，最少有三百个地方，那应该有吧？三百个地方请我讲经，应该有吧？我一个地方去讲一个月，我活到100岁还没讲完呢。然后我要到哪干什么？做客好啊，做主人不好啊。做主人，你看这是在家里事情样样你都要去顾啊。你做客人的话呢，打电话不要交电话费，是吧？用自来水也不要去交费，这个多自在，是吧？这么好的日子你不过，你为什么去这找麻烦呢？这就错了啊。那么现在在中国啊，这个政府对我逐渐也很了解了啊。去年这个叶局长啊，我们宗教局局长参加这个佛指舍利在香港展览啊，他很忙，在香港只住一个晚上啊，头一天去的第二天早晨他就走了。他约我，他说我们两个碰头啊，只有早晨吃早饭，这个时间可以。我说行啊，早晨的时候我就到他住的旅馆呢，跟他一起吃早饭。那他就告诉我，他说这个法师，你的这个言论思想决定没有问题啊。他但是国内呢，还有一些不法的人，假借你的名义啊，在做非法的事情啊。他说这些事情呢，你都不知道，与你不相干。说这个我们政府会处理。我说哪些事情呢？他第一个，你的书跟这些光碟在大陆上有很多人大量在翻版，没有拿到政府的这个准证，好像政府这个批准的，没有经过批准。这个是不如法。另外一个呢，印的这些东西到外面去卖钱，卖钱的商业行为啊，他们没有交税，还会交税。他说这个你都不知道，你都不晓得，他说你不用管这些事情啊。他这个事情是我们政府事情啊。我说很好啊。我说这个是佛教徒最重要的守法啊。无论在哪个国家地区，一定要遵守当地的法律法令规章。如果是做犯法的事情，好事要是做犯法的时候，都变成不好了，都变成恶事了。这个道理很深，不能不懂啊。所以深入经藏之后啊，你就会明了啊。佛是世间第一大善人呐，这是大家都肯定的。佛弟子也是世间的大善人呐。善人怎么会做犯法的事情？还有这种道理？世尊慈悲，在《梵王经》里面告诉我们，不做国贼，不帮国主。这《梵王经》呢，我们从前在台中跟李老师学佛，老师常常讲，常常提醒我们啊，我们的习气很深的，喜欢批评人的这错误，尤其是国主啊。国主是国家领导人，团体的领导人。那这些领导人的时候，他也是凡夫啊，凡夫有时候也有过错啊。啊，你比如一个家，啊，家长，你是一家的国君呐。那我们这个团体啊，像这个道场，道场里面的住持， 打方丈，这就是国军呢，他一个团体的领导人啊。那么如果是一个县市啊，这个县长市长他是这个县市的这个军人，这个不忘国主啊，你要懂得这个意思啊。你们这一个家庭，他这一个家庭里面儿女对这个父亲都很尊敬，你要在儿女面前说你的父亲怎么不好怎么狂诉他，他对于父亲尊重心没有了，这个家马上就出问题啊！你这是不晒乎，你是破坏他的家庭啊！这个罪过很重啊！啊，绝对不可以做的啊！你要帮助这个家庭和睦啊，这家和万事兴啊！你帮助他，你可不能破坏他啊！这个贼就是贼害呀、啊，不做过贼呀、啊，不可以破坏啊！他纵然有不善，做的不如法。都不可以说，为什么呢？你要晓得，如果是佛门的一个道场，这个道场他这个道场有多少信众，有多少信徒，你要是任意毁谤啊，任意批评啊，纵然是他做的不对，你批评，对信徒对这个道场的主持人的时候啊，产生怀疑，这个道场就被你破坏了。破坏做这个事情，在戒经里面就是破活合身啊，破活合身的罪呀、啊，堕地狱啊，这人不忍心做的，他做的如法不如法，说固有因果嘛，你何必要跟他下地狱呢？那他下地狱，你不要跟着他去吧？哎，你任意回报就是你跟着他去，哎，他下去我跟你一道去，他就是傻子傻人嘛。哎，所以决定不会，你不闻不问的时候，养自己的德行呐、啊。啊，所以《无量寿经》呢，把这个敬业口业摆在第一了。啊，你看他讲这个三种敬业，头一个啊，善护口业，不积他过。那佛把这个摆第一条啊，第二善护身业，不犯律仪，善护意业，清净不染。你看他把口业放在第一，叫无量寿经啊。我们在平常所看到都是身口意啊，身业摆在第一，他这里把口业摆在第一。用意都很深呐、啊，所以这个道理啊，我们不能不懂啊，所以绝对不能够做伤害社会的事情，伤害别人家庭的事情，伤害团体的事情，伤害国家的事情，甚至今天讲伤害世界的事情，不可以做啊，这个罪过很重很重啊。第二个是。决定不能毁谤啊，这个领导人啊，无论是家庭、团体、公司行号啊，公司行号他的员工很多啊，啊，这公司怎么样行呢？员工对老板尊重啊，敬佩，这公司一定兴旺。如果员工对老板有意见，轻视他、瞧不起他，这公司必定衰。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最重要修养自己的德行，不能有过失啊，这个过失绝对不可以有的啊。那么在《因乐经》上，那佛又说了两句话啊，不漏国税，不犯国制，这两句话说得很好。因为《因乐经》呢一般讲是在家菩萨戒啊，着重在家人的啊，不漏国税啊，对国家应当要尽这个义务啊。第二个是不做犯法的事情，国制就是法律啊，决定不做犯法的事情啊。我们佛弟子无论在家出家，要能把这四句话都做到了